外里面跟见面，因为孔辉他的服饰都是很暗中的，每一个午餐他都要亲自下厨，所以他都不在这里的啊，大概一聚会到一半又要出去了啊。OK， 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明中暗中啊，为主的改善，为主的侍奉啊。嗯，那么启示录第三章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呢，是你可以应用在和主对末期教会讲的话。那么这一段话呢，今天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应用，就是我们来试想一下，这个圣诞节这一段话耶稣基督对我说什么啊，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应用啊。那么在这个第十四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称呼他自己，我们来注意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来称呼他自己。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圣经一面我们一面来分享，你一面看这个圣经就比较容易记了啊。一，耶稣基督的自称怎么称呼自己呢？那为什么的阿们啊，你们要回应了，这样表示你们在听了，没有在睡觉啊。因为这是圣诞节的信息啊，你不听这一段话，你今年不会过好的圣诞节的。他这里说啊，那为什么呢？阿们，这是耶稣基督第一个自称。阿们，什么叫做阿们？就是你讲的话是真的，你讲的话是对的，你讲的话是实实在在的，太好了，所以我怎么样？阿们，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哪一位呢？就是天父啊，圣灵，所有的天使，所有的创造万物，说什么阿们。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表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认为耶稣基督是什么？真实的，真实的，这是第一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自称是什么呢？第十四节里面讲为，第二个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内在是信实的，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耶稣基督的表达，耶稣基督的发表也是什么？也是真实的，真的见证，一点都没有掺杂，是绝对，是绝对的真理。所以第二个就讲的耶稣基督的发表，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耶稣基督所见证的，所代表的，完全是真的，就是什么名副其实啊。所以耶稣基督第二个真，就是耶稣所代表。第三呢，就是在上帝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创造的意义，创造真正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啊，提醒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啊，不是什么，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中心是什么？对，你们这个听进去了，世界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老底家，你不要看你自己啊，你要看谁啊？看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的自称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从这个地位里面讲来讲话，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所公认的，所有一切发表的，所创造的意义，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真的。而从这个地位呢，耶稣基督就向这个老底家教会来讲话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知道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啊，耶稣基督，第一，耶稣基督我知道。然后第十七节呢，你说我是富足了，已经发财了，一样不缺了，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听见啊。第十五节是耶稣知道，第十七节耶稣听见，然后第十八节呢，我劝你，十九节呢，我管教，二十节呢，耶稣叩门了，耶稣在吹逼，二十节、二十一节呢，我应许。二十二节呢，我警戒啊，所以呢，我自己呢，在这一段话里面，对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感动呢，就是第十八节，我劝你这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老李家这个地方啊，附近有一个泉水， 叫做希拉波利这个泉水。这个泉水流出来的时候，当这个泉水很热的时候呢，可以医病的啊，这个风湿病啊，皮肤病啊，什么病呢可以医的。所以那个泉水太宝贵了啊！你看那个热腾腾的那个泉水，你只要一跳下去，什么病都好了。然后呢，这个水慢慢的流，流到快要出海的时候呢，那些矿物质沉淀了，温度也降低了，结果在上面这一层最上面的水呢，怎么样？非常的清凉啊，很好喝，就是可惜，到了老李家这个地方以后，它在中间，结果怎么样？又不可以医病，又不可以什么，又不可以喝，所以耶稣怎么讲？我要把你，呸！我要把你吐出去，我把你吐出去啊！所以呢，这么一个程度，然后呢，耶稣说，我听见，因为老李家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看是的是富足了、发财了，一样不缺的。但是耶稣基督对他说，其实呢，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好了，那么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耶稣讲了这句话，哎，这句话太温柔、太慈爱，充满了感情了。耶稣怎么讲？我劝你，哎，你能不能够体会我劝你这个话？如果你的人生经验呢，有我的人生经验的话，我想你可以体会一点。怎么讲呢？我是一个很顽梗、很笨，头脑简单的，四肢也简单，做什么事情都出纰漏的啊！什么事都不要找我干，你找我干一定出纰漏。所以我这样的东西我不能修的，我一修了以后惨了。你不能够打电话叫那个有执照的来修啊，因为他一看，你看你这个家伙，把这样的东西这么简单的东西搞成这个样，所以怎么样？他一开多少价钱呢，我都不能够拒绝，很惨啊。所以呢，我常常出纰漏，所以我一做什么东西，所以我劝你们，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你什么东西最好不要去修啊，最好不要修，你干脆马上不要花小，你小钱不花，你要花大钱了。你管不起那个有执照的来搞，自己不要去搞了。搞得那么一塌糊涂以后，没办法了。但是呢，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好弟兄，名字我就不讲了，有好几个好弟兄很肯帮忙的。我除了大纰漏以后，我就打电话叫他们，哎，他们蛮好，来了以后啊，看一看，就，哎呀，那个态度就安慰我了，怎么样？那个脸呢、啊，很可爱的，笑笑。然后那个眼光呢，怎么样？非常好，不是看清我，你这么没有用，这么简单东西你都不会搞成这个样。他那个眼光是很同情的，然后怎么样？第一句话啊，他讲，我劝你呢，你不要这样做，你最好这样跟我讲。讲到最后，他一看我就知道，跟我讲了我还是不会做。后来怎么样？哎，他自己动手。哎呀，阿们。事情就好多了。所以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一样事情呢，你搞得这么杂掉了啊！所以我想了我自己这一次呢，真的，我从小不晓得挨打挨了多少，在家里面呢闯祸啊、出纰漏，给我爸爸妈妈打；到了学校也是闯祸、出纰漏，毛毛躁躁给老师打；到以后做事当兵呢，也被长官打、长官骂。哎呀，真是没有办法。所以你统计下来怎么样啊？已经是千锤百炼了啊！这个是千锤百炼。好了，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么想啊，你做世界上的事都做不好，做神的事你做得好吗？当然做不好。但是奇妙啊，如果按照这个原理来看的话，如果神要给我千锤百炼的话，耶稣基督对我讲这么讲，陈金花怎么样？要把你打成肉饼了啊！但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的态度是什么？曾经我啊，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这样做，然后你最好这样做。所以我劝你，真的是充满了温柔慈爱。为什么这么样顽梗，这么样顶撞，这么没有用？耶稣基督还要讲我劝你呢？太感动人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么不堪的一个罪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 他的宝血买回来了，所以他舍不得啊，啊，他爱我，他就爱到底。好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不晓得我们中间哪一个做父母的，你有你的儿女是你自己真的经过火灾里面，你自己冲进那个火房里面把你儿子抢救出来的。如果你这么一个孩子抢救出来了，你爱不爱他？你一定爱他，你绝对不会放弃的啊！就是一个孩子这么样一个代价抢救回来的，所以你看这种温柔慈爱，这种舍不下的爱，所以这里讲我劝你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充满温柔慈爱，一种舍不得的那种感情来讲这个话。所以第十八节的话重不重要呢？太重要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整篇这个话里面，如果你去思想的话，就是这个整篇话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十八节，这十八节这个话。那么我劝你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干什么？第一件事干什么？买什么？买黄金。第二件事情呢？买大衣。第三四件事情干什么？买眼药。因为老李家这个地方就有三件这样的宝贝。第一，老李家有很好的金融系统，所以老李家那个地方有当年呢最好的什么华尔街啊，啊，有他们金融系统啊，所以他们会富足啊。他们怎么会富足？因为他们有很好的金融系统。第二呢，他们有非常好的纺织工业，他们做的纺织品，做的布匹，所以他们有什么？有现在巴黎啊，有什么米兰啊这样的时装啊，就是非常世界一流的时装。第三样，他们还有什么？还有最好的啊，最好的大概是我们 Cambridge 啊，波士顿 Cambridge 最好的什么 Biotech 啊，最好的 Biotech 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少弟兄姐妹做 Biotech， 最好的 Biotech， 所以他们出什么？出最好的饮料。所以耶稣基督在提醒他们呢，因为他们非常的自豪，他们的金融系统，他们的这个衣服，他们这个饮料，耶稣基督就特别提醒他们，你们要怎么样向我买啊，努力的争取，努力的来追求这样哪三样呢？第一，向我买黄金啊，买白衣，买眼药。那么黄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真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他站在一个真实的完全的立场上来对老底家教会讲话。所以第一呢，讲到黄金呢，就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一颗圣靠神的心。白衣呢是什么？一个真的信徒的生活，讲到我们的生活。然后眼药是什么呢？是讲到我们一个真的爱，一个对耶稣基督一个真的爱。那什么是真的信心呢？那么耶稣基督呢自己就告诉他们了啊，因为老李家这边的人都相当有才干，所以今天到这个末代教会的时候，在一个富足的地方，你知道富足的地方的人呢都是比较有才干的啊，很能够做事。所以今天呢，好像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相当有水准了啊。你想你自己当初你来美国的时候怎么来的啊？就是空了两个手，最多带两个半皮箱啊，一个包两个皮箱啊。当然不像现在的留学生了，现在的留学生家里都很有背景啊，现在的留学生来啊没得看的了啊，都是啊带到家里面很多的这个资源来的。所以现在的留学生呢，来到这边就可以买房买车，还有留学生已经把配偶都带来了啊，陪读的啊，这所以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以前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能够持守空拳的，到了今天哇，大家都有相当有成就了。所以今天坐在这边的人呢，我告诉你，老的怎么样？你们想到没有？老的怎么样？老的才有钱呢，年轻人没钱的。你跟你的儿子比一比，你的儿子跟你差47倍，这是美国政府的统计。财富来讲的话，老一辈的，现在这一辈做老一辈的啊，我这个年龄呢，跟我们的儿女这一代来比的话，我们这一代是他们这一代的47倍，这个资源方面来看，所以我们都是相当有背景。所以呢，我们现在无形中有个什么心态？任何事情，我们只能要怎么样？ 只要我们有资金啊，对不对？然后呢，只要我们呀有才华，我们干这一行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各行各业都有啊。然后我有资金，我有才华，然后呢，我还要创新。哎，今天人做事不简单的，什么叫做创新呢？你干过的，我绝对不干。啊，我干的就跟你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事工啊，一个音乐事工就好了嘛，大家跟他一起唱啊。啊不，很多的音乐事工，为什么那么多音乐事工啊？原因是在哪里？他要创新了，我的就是跟你不一样。所以很多很多的音乐事工，所以你不要讲音乐事工了，你看我们华人呢，在北美，北美啊，你看有多少的神学院呢？华人的神学院呢，从东岸到西岸很多的神学院，为什么呢？就是从这个创新这个观点来看，我就是以我的特色创新，然后我有资金，我有才华，我能够创新，然后还加上一个什么，加上我有策略啊，有这个什么 project management 啊，所以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讲啊？他说我劝你向我买什么？买黄金的，一个真正信靠神的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大本事，不管我们有多少的资源，我们都能干。要紧的是每一件事每一步都要怎么样？靠着耶稣基督来做，靠着耶稣基督来做。那么圣诞节到了，所以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什么？就是约瑟跟玛利亚。那么约瑟跟玛利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那个这是个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个奥秘到今天还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的降生呢？你不要以为现在哦很清楚了，大家都懂了，还是不懂啊！你越去思想就越不懂啊，大灾近前的奥秘。所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任务，交给约瑟跟玛利亚。怎么样了不起呢？第一什么？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没有神直接的保护，没有神直接的帮助。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不像以利亚，以利亚耶稣基督告诉他，你饿了你就去喝那个基利期里面的水，你渴了你就喝基利期里面的水，你饿了怎么样？神直接派乌鸦来供应他，这叫神直接的帮助。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没有神直接的保护，所以这一条小命呢、在谁的手里面呢？在约瑟跟玛利亚的手里面。如果耶稣如果玛利亚不喂他奶，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饿死了。如果约瑟不保护他，耶稣就没命了。所以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没有神直接的保护，完全是约瑟玛利亚在保护他养育他。你不要搞错了，没有一点神直接的帮助。第二，这个意义更重大了，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如果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如果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与事实相反的假设语气的啊，不可能的。如果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好像太空梭啊，从太空回到地球上来，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如果这一次失败了，造成了是整个救恩计划没有了，没有这个救恩了，所以那也神找不到约瑟跟玛利亚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到今天耶稣基督还没有造成肉身，所以时候满足了。为什么？因为找到了约瑟跟玛利亚。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怎么办呢？他就每一步倚靠神。所以很简单的，天使去告诉玛利亚啊，我告诉你个大喜的信息。结果玛利亚怎么样？哇，这个太严重了啊！在当初的社会里面，我还没有成婚就已经从圣灵得到孕了，这个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啊，也是很难承受。那么约瑟呢啊，知道这个事情，玛利亚跟他讲说，约瑟也有很多的考虑啊，约瑟很不放心啊，有点不放心。约瑟就考虑怎么样，就想把这个婚事了掉就算了。但是后来怎么样，圣灵就吩咐他，告诉他你只管放心，在梦里面告诉他，你把玛利亚娶过来， 结果怎么样啊？约瑟就成为玛利亚和耶稣的一个保护，让耶稣在道德方面、在社会方面、在精神方面都得到很好的保护。然后呢，耶稣神给了玛利亚、约瑟什么资源，他们就怎么做。后来什么要报名上册，那么约瑟就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带着玛利亚很重的身孕呢，从伯利恒到哪里啊？讲错了，从拿撒勒到哪里啊？到伯利恒。你要知道，约瑟是干什么的？干木匠的。木匠有什么本事啊？就是力气大，会抬东西。特别是以前的木匠，没有什么便利的工具的，都要一些大木头，都要什么，都要自己抬的啊。所以约瑟呢很有本事，背着玛利亚，约瑟可以走路啊。所以抬着玛利亚，约瑟可以很快的走路。所以到了很多地方不能走的时候，他抬着约瑟，抬着玛利亚走，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伯利恒的。然后身孕很重的时候，就生在马槽里面，谁有怎么样的预备就做怎么样的事。然后在伯利恒那个地方满了第八天，什么事情呢？生下来第八天怎么样？给耶稣行隔离，你看路加福音。然后再到第33天，当按照律法的规矩，耶稣玛利亚呢被算为洁净以后，玛利亚、约瑟带着耶稣去哪里？去了圣殿献祭，用燔鸡出阁献祭。然后献祭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有西涅还有谁啊？亚拿来敬拜耶稣。但是你要注意，路加福音第二章38节39节那边有个很关键的，路加福音第二章38节39节这里怎么讲？他们就怎么样办完了这一切事，他们就回哪里去？回拿撒勒去。这只是一句话，这样一句话。但是你回到马太福音就不是这么一句话了，而是什么话？那一时候办完这个事以后，他们是回到伯利恒，没有马上回去拿撒勒。回到伯利恒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呢？圣诞节到了，如果你考不出来的话，你圣诞就不好过了。什么事情发生呢？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呢，东方几个博士来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东方几个博士来，你要把两段事情看串在一起看。博士来了，几个博士来以后怎么样？把黄金、乳香、墨药给谁啊？献给耶稣基督。好了，弟兄姐妹，这个很关键的。所以约瑟、玛利亚每一步每一步就按照神的规定，按照神的方式，按照神的带领来做。所以当博士把这几个博士把黄金、乳香、墨药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们有了很多的资源，有了什么？有了黄金呢。所以当你这个没有资源的时候啊，也很难做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很缺乏的时候，哎呀，你不想我明天怎么过日子的时候，你就很多的思想，很难过日子。如果你突然之间这样子发了以后啊，你好不好过日子啊？啊，你没钱不好过日子，你突然发了，你睡得好不好啊？啊，突然之间呢，今天你中了奖了，啊，300万美金，你还睡得着睡不着？今天，啊，你睡得着吗？睡不着了。啊，你有很多的设想啊。如果是约瑟脑筋快一点的话，像我们华人这样想的话，哎呀，玛利亚现在好了，你也不用那么辛苦了，我马上到这个罗威尔教会找他们育婴室工作来，找谢颖刚，找两个阿姨啊给你坐月子啊，那么你呢就好好的休息，那么我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知道我是一步一步从拉瑟里把你背到哪里啊？背到伯利恒来的。现在呢，哎，你也可以休息一下，我呢也可以喘一喘气啊，我去圣地旅游哈、啊，参加这个圣经旅游，到这个以弗所啊，到这个在巴勒斯坦去参观一下啊，曾经在参观这个圣经旅游。后来 玛利亚约瑟有没有这些计划打算呢？没有。玛利亚约瑟怎么样？一样过他们的日子，就看神怎么带领。所以当这件事情，当几个博士离开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了？神的吩咐来了，约瑟你赶快起来啊，因为西律要杀这小孩子，你就赶快带着小孩子逃走。然后约瑟当天晚上就起来了，怎么样？就带着玛利亚，没有考虑，很难啊，很难的，就走了，就往这个埃及去了。那么怎么去的？怎么走的？有哪一条路线？你知道，你去算一下那个距离，看一下地图，拉撒勒到伯利恒的距离，这从伯利恒到埃及，这个距离，这个从伯利恒到埃及是拉撒勒到伯利恒的七八倍的距离都有啊！你怎么走的？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瑟跟玛利亚到今天都还没有讲，全世界的人到今天都没有讲。所以在天主教里面有这样的传说，所以当约瑟玛利亚带着这个耶稣婴孩耶稣往这个埃及去的时候，到了一个绿洲啊，一个绿洲的时候，四围的棕榈树啊通通扑下来了，向耶稣下拜。等到约瑟玛利亚耶稣走了以后，这些棕榈树统统站起来，有这样的传说。但是呢，我相信他们走的整个过程里面没有神直接的帮助的啊，不像是说神派天使好像突击队一样的啊，那个美国的突击队啊跑到这个巴勒斯坦去打了个宾拉登啊，这个突击队去打了个宾拉登，不是说神派这个天使突击队来带着玛利亚这个一同逃走，实际上没有这样的记载。约瑟跟玛利亚到今天都没讲，如果把他们这段的经历讲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不得了了，是今年最轰动的一个游历，一个最轰动的记载，但是完全没有讲。所以这件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件事情成就，的确是了不起。不但是世上的人呢没有察觉，连这个西律王啊也不能够来除灭他，甚至谁没有办法来除灭耶稣啊？你想到没有？魔鬼啊，魔鬼都没有办法来除灭耶稣。所以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叫魔鬼最羞愧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耶稣基督何时来的？怎么来的啊？怎么样逃避这个约瑟逃避这个西律王的追杀？整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所以在这个诗篇第八篇，在诗篇第八篇里面有这么样的一句话，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闭口无言，让魔鬼一点办法都没有。而所以呢，第一呢，神要我们什么？要我们一个完全信靠他的心，这个心。所以我劝你，第一要我们干什么？买黄金，要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每一步，每一件事上，不管大的小的，都要来依靠神。如果照我们自己想法做法来做的话呢，不完全尽理想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的教会现在都在建堂啊、扩堂啊，这是我一个感想的。所以呢，我不知道当初不是我们把事情做好了，这就是神的祝福，这不一定的。因为好像该隐呢跟亚伯献祭，对不对？该隐呢，他用各样的土产，有他的想法，有他的构想来献祭，他是做好了，但是这不一定是神的祝福。到后来神没有悦纳他的献祭，只是悦纳约伯的献祭，因为亚伯的献祭是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来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地方也在盖教堂，盖建堂本身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有个崇拜的地方是应该的，是好的。但是我们每一步呢，要照着神的意思来做。 所以今天呢，因为我们人呢自己有很多的构想，很多的看法，结果呢，我们的教堂盖出来以后，对我们传道人有很大的威胁。你讲这是怎么很大的威胁？从前我们去讲道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压力是什么？一站到那边就有讲中正，一个大钟在后面，啊，一个大钟在后面，看到钟，那个钟就是。看到啊，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现在11:06了，啊，一个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一个大钟在那里。那么现在讲到什么压力啊？一正那边就看到什么？看这个篮球架在那里。这差不多每个教会都是这样，因为现在的构想要省钱，要经济，要各种各样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又可以敬拜，又可以聚餐，又可以打篮球，又可以做各样各样的活动。结果你一去聚会的时候，这个心就很乱了，啊，很大压力。下午2:30要打篮球了，啊，所以啊很多事情了，啊，这个聚会完了，哎呀，结果怎么样？一个聚会的地方啊，怎么样？完全失去什么？失去敬拜的味道。所以你又要打球，又要聚会，又要吃饭，又要做各种讲习班，结果那个地方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变成民众活动中心了，变成一个 civic center。 我绝对不是批评了，如果我们真是按照神的带领，按照神的心意，如果神要我们这样盖，我们就真的这样盖啊，没有关系。但是呢，你所以呢，你不要去创新啊，我要怎么样照着自己的想法做法，做出来的效果是很偏远的。我告诉你哈，80年代的时候，加州奥伦奇康体有一间很出名的教会，第一间 mega church， 80年代，你们知道是什么教会吗？哎呀 ，Crystal Cathedral， 水晶大教堂。他们盖了个水晶大堂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初的牧师啊，他有个构想，我要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教堂。他的构想是什么？我能够吸引什么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来这里聚会，这是他的构想，他的打算。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他就是，他是不是神这么指示他的？他就这样，他就真的盖了个水晶大教堂。那个教堂的设计非常好，非常棒啊！我只看过照片，我没有去过啊，因为我们不是电影明星的，去那个地方我们进不去的，是吧？太寒酸了啊！你有那个气派走进去聚会嘛？哇！所以那个教会为什么兴旺？走进去的人都很有气派，都是电影明星级的。哦，我告诉你，那个聚会没有人迟到的，绝对不会有人，不像我们这里啊，啊，我们这边你当然会迟到的，也就是个老牧师，都来给你千锤百炼的，把你打扁扁的，我来给你排队啊。那个在奥兰吉康体那边没有人聚会，没有人迟到的，因为太有气派了啊。结果呢，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你，气派到底什么地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教会也有演出啊。所以他们教会所有的东西都要怎么样？好莱坞的水准，要好莱坞的水准。到了圣诞节演这个圣诞剧的时候，东方的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怎么来啊？带了骆驼来的。我告诉你，他们的表演里面就是真的牵着骆驼上舞台的。你有这样的本事吗？那么这是我们人的构想理想。那么神要的不是这些。那么我请问你，如果你去看新闻的话，这个月啊，11月底还是12月，你看新闻的话，这个水晶大教堂怎么样？破产，整个教堂已经卖给天主教。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耶稣基督怎么讲？特别在我们末世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本事，对自己的才华，对自己的创新，特别对自己的策划，哦，我们都很有几分把握的，啊，很多几分把握。所以你看，两个人，他们过了很不同的生活，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所罗门，两个都是神的儿女，但是大卫跟所罗门呢，过了两个很不同的生活。怎么样不同呢？大卫是在患难里面成长的，也是怎么样，千锤百炼。啊，打得多了，啊，大卫这一生从小就是，这个他是在家里面最小的 家里面是最不看重他的。后来又做了王，做了王又被扫罗逼迫，被扫罗逼迫以后他自己又出纰漏犯罪啊，这个做了王以后犯罪，结果他家里面哎呀一就是很多的患难，很多的打击不停的。所以大卫他这一生怎么样，很多的患难，很多的打击，他必须怎么样依靠神呢、啊、他必须祷告，他必须依靠神。所以他打仗也好，干任何事情也好，做任何一件事，大卫第一件事情干什么？祷告。大卫就什么事情他都祷告。到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所罗门怎么样？所罗门生下来就是太平富足的，所以所罗门呢，他怎么样？他很丰富啊，什么都有，他什么都不缺乏，所以他怎么样？他不是缺乏，他什么都很丰富，所以所罗门怎么样？有事才祷告，没事不祷告，啊，两个差别很大的。大卫是凡事祷告，所罗门是有事才祷告，所以后来所罗门过的日子太好了，太富足了。没事就不祷告，他最后真的不但是不祷告，他聚会都不聚会了，也不敬拜神了。到他老年的时候还跟随他的嫔妃什么去拜偶像，结果把整个国家都断送掉了。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第一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有真实的什么信心，信靠神的心。你不要因为把这个事情做好了，看得见果效了，就认为是好的啊，这不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如果神的带领盖个水晶教堂，阿们，我们就盖。如果神的心意带领叫我们的教堂破产，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破产，那没关系啊，这没什么关系的。为什么没关系？有很多时候啊，很多教会破产的啊，有的是因为经费破产，有的是因为逼迫破产。你中国的教会的破产的教会多不多啊？怎么你们的脑筋那么慢呢、你们都应该千锤百炼的。我们中国的教会破产的多不多啊？多啊！在40年代50年代受逼迫的时候，每一间教会都破产了，通通拿走了。那是破产，是不是破产？当然是破产了，通通被政府收走了，那还不是破产，就是破产，通通没收了，把那个教堂通通改去做仓库了，这就是破产。所以看神怎么带领啊！如果神要我们破产，我们就破产。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教会受到逼迫了，受到逼迫了，逼迫到什么程度啊？不给我们免税优惠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坚持，我们教会不同意同性恋。哦，好了，现在同性恋越闹越厉害。如果你不坚持同性恋的话，我取消你罗尔教会这个免税福利。从今以后，如果你反对同性恋，你不给同性恋证婚的话，我不准你的教会扣税，所以你所有的奉献不给你免税。那么怎么样，弟兄姐妹，奉献不奉献？哎，好小声啊，我听不见啊。奉献不奉献？奉献。好，如果你讲好，你们教会不接受同性恋，如果你们教会不让我们做什么活动的话，我把你教堂没收了，让你破产。破产不破产？破产。没关系，如果神的带领破产，你就破产，没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有一个真的一个对神的信心，而且呢，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必然会遇见这些事，必然遇见会。你不要讲水晶教会会破产，说不定我们教会很快也会破产啊！如果我们教会真的是反对黑暗的势力，反对罪恶的时候，这个社会要逼迫你的，逼迫你。如果你反对同性恋，反对到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有个真的信心，要有打算。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不复兴，为什么教会不好，为什么美国的教会这么多问题呢？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因为美国政府给教会很多免税的优惠。我告诉你，免税的优惠。所以呢，怎么样，因为这个免税的优惠以后怎么样，我们就通通跟所罗门一样了。怎么样？我们跟小龙怎么样？有事才祷告，没事不祷告，所以平常的祷告都不热心的，什么时候才热心呢？祷告祷告祷告，碰车，车子碰到了， 这个很大的官司纠纷了、啊，糟糕，要走啊！光说这个官司的可以打平了 啊，可以好好的，哎，可以拿到赔钱了 啊。平常开车他从来不祷告，撞车的就祷告啊。这就是凡事要祷告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讲的第一件事，要我们怎么样？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所以你不要讲水晶教会或破产，我告诉你，如果你教会今天真的走正道的话，很快。美国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坏，每个教会都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就聪明了。好了，从今以后我们不建堂了，也不是建，我们你就祷告，你就看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就是也凡事祷告，一个是完全一个真实的信心。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什么事情发生呢？你因仇敌。你因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怎么样建立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怎么降世的，在哪里降世的，整个的经过魔鬼都是没有办法察觉，太伟大了，这真的是一个奥秘，这真的是一个奥秘啊！到今天这个奥秘还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就发现这真的是个很大的奥秘，这就是神的能力啊，是建在人的信心上面啊。第二，让我们买衣服，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啊。这个生活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看我们做的怎么辉煌，外面做的怎么好，让我们实实在在有个信徒的生活。这个我就比较做个结论的这么讲了，这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不要倾向喜欢那些奇特壮观很轰动的一些经历就是我们你在看得到的时候我们做了轰轰烈烈很辉煌，要展现我们强的一面，这个并不一定好。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没有人注意，没有这个电视镜头，没有闪光灯的时候，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面过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怎么样，你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就是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我们在家里面的生活怎么样，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一致的不要有两极化教会里面的生活跟家里面的生活完全不相干，这是错误的。所以老李家呢他们这个教会的聚会可能非常的轰轰烈烈，但是他们的生活呢可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耶稣基督提醒他，你要向我买白衣。那么如果你再去想一想的话，你可以用两个教会来作为比较，一个是哥林多，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就讲他们呢，你们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跟他们讲啊。你们在主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他们样样都有，但是他们的生活怎么样？生活很不讨神喜悦。结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怎么讲呢？第六章就讲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保罗要这样子提醒他们，因为这个教会他们很看重恩赐，很看重讲道，很看重外表这些聚会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的生活呢非常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另外一间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就跟他们刚好是一个对比。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样呢？他们呢因爱心，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个救恩这一方面能够表明出来。所以呢同样的一句话，保罗又在帖撒罗尼迦里面重复了在帖撒罗尼迦，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保罗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在乎全能，就是不在乎你怎么讲，很在乎你生活里面能不能够把这个救恩表明出来。但是到了 所以说呢，前书的时候保罗怎么讲呢？他说因为你们有这么好的见证，结果怎么神的道从帖撒罗尼迦这边传开了。怎么样传开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什么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充足的信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老底家教会，耶稣基督不是要老底家教会要有多成功，而是要老底家会怎么样，非常的信实，很信实，是能够在最琐碎最生活里面最细节的事上过一个荣耀的神的生活啊。所以我们在很关键很突出的时候有很特殊的表现啊，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哪一件事上能够荣耀神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耶稣基督提醒老底家教会，第一叫他们有什么真的什么真的信心，第二叫他们有真的什么一个真的生活。所以今天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圣诞节啊，所以回去以后怎么样，你今天就可以回去唱圣诞诗歌了啊，是真的啊，你过节你不要到12月24号就唱啊，你今天就要唱。所以回家以后怎么样，今天就要唱圣诞诗歌。我不晓得我们家里面信仰生活方面有多少，我们家里面有没有家庭按照基督教的仪式来过生活的啊，有的家庭有，今天是第几个基督教的传统来看，圣经里面没有，是第几个主降临节？第三个，今年是11月最后一个主日开始，是第一个主降临主日，今天是第三个，所以有的家庭里面呢，他们就真的怎么样，摆上四根蜡烛，第一个礼拜点一根，第二个礼拜点一根，第三个礼拜点一根，然后呢大家唱唱圣诞诗歌做祷告，很好的。我的意思就是啊，我们的在教会干的事啊，在家里面一定要干啊。所以我们12月24号不是有圣诞庆祝大会吗？对不对？有圣诞庆祝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我们在家里面也要做，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信仰的生活越多越好啊，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一起唱诗，千万不要脱节。因为耶稣基督要的不是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演得有多突出，耶稣基督要的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怎么样有信仰的生活。耶稣基督要的是这个信仰的生活。所以如果你要过圣诞节的话，今天就要开始过了。所以回去以后今天全家人呢在唱圣诞诗歌，如果你不点蜡烛也没有关系的，但是基督教的传统最少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唱唱诗歌，我们可以读一读怎么样马太福音啊第一章啊，你可以读一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三章啊，这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也可以怎么样，如果哪一个弟兄姐妹啊你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如果他也特别有什么很多很多的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做样事，你不是要买圣诞礼物的吗？买不买啊，你的小孩的礼物已经太多了啊，能够不买更好，如果能够把以前买的没收回来还更好啊，因为现在小孩用的东西太多了，现在小孩子活的过的生活都是虚幻虚拟虚拟啊，就是虚拟这个就是整天是玩那个电子游戏啊，那个 iPhone iPad 已经不是过正常生活了，就是啊已经不正常了啊，已经跟那个电子毒瘾了，过的生活已经不正常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再买东西给你儿女了。而如果你看看你买的礼物啊，你可以想想啊，不是来找我啊，千万不是，我讲的话不是，你看看哪一个弟兄姐妹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过的啊啊，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们教会有一家人呢真的是很好，他现在不到我们教会聚会，他们家庭里面是家庭教学的，他已经五个孩子了，他最大的孩子13岁了，从他孩子一年级开始到现在，他五个孩子都在家里面家庭教学，因为他妈妈爸爸有这么一个心愿，我们的家培养儿女第一个重点要我的儿女敬虔爱神， 读书能不能够进哈佛是另外一回事，要紧的是让我的儿女能够敬虔爱神，所以他要自己来培养自己的儿女。他们的教育重点每天都有祷告，每天都有亲近神的时间，非常好。这就是我耶稣基督要的，耶稣基督要的不是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我们头脑里面的这些信仰的理论，耶稣基督要的是我们实实在在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有什么，有信仰的生活，一个真的生活，而不是只是外在的啊，这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去看看哪一位弟兄姐妹家，你想到哎呀我应该去看看他，你可以买一个很好的圣诞礼物啊，然后呢很实用的圣诞礼物啊，每天可以用到，来去看看他们这一家人啊，去看看这一家人，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要分开，也更要紧的是我们的生活来主宰我们的信仰啊。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充满主的恩典啊，啊，我们的聚会就很兴旺了。所以那时候来聚会的时候，我告诉你根本不用排班了。这个主任这个人讲到，下个主任下个人讲到，每个人呢每个礼拜每一天都有很深刻很美好的经历，你就是这样的分享，这种就非常不完了，非常的好啊。求神帮助我们，第一神要我们什么，有一个真的信心，第二神要我们一个真的生活，第三呢要他买眼药。哎，这弟兄姐妹你要注意听了，这个太要紧了。买眼药让你有真的什么，真的爱。你讲什么买眼药是真的爱，因为今天孔辉弟兄领会者也讲了，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在哪里啊，我的心就在哪里。后面还有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六章连起来的，也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眼睛在哪里，就看你注意一些什么，你最注意的是什么。好像什么，好像啊，如果你讲啊，我的爱情褪色了没有，我的爱情褪色了没有，你怎么看呢啊，老夫老妻，你怎么看你的爱情褪色了没有，太容易了。你不要看今年你老公啊，你的配偶啊送你的什么礼物，这个你不要去看。你怎么知道你的爱情有没有褪色，特别是老夫老妻，最简单的事情就看你配偶看你的眼光，太简单了。怎么看呢，如果他的眼光是目光反照啊，他还会爱你吗啊？如果他的眼光是这个斜眼看你，他会爱你吗？如果他的眼光是狗眼看你，他会爱你吗？但是如果你的老公啊很痴痴的，很陶醉的，很迷的，哎呀看你两三分钟，我跟你保证你丈夫很爱你，所以你回去很自然的，你看你老公还爱不爱你，那很简单的，今天坐下来吃饭就看你老公怎么看你啊。如果你老公很陶醉，哇，看你三分钟，哦，我告诉你饭都不用吃了，很满足，真的。所以你眼光看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老李家人买眼药，道理就在这里。因为老李家看自己看太多了，我富足了，后面什么我发财了，我一样不缺了，是看自己看太多，他什么没有看呢、啊？没有看耶稣基督啊。到他吃饭的时候，这个不是我凭空乱讲的话，若有听见我声音的，我就开门，我遇他，他遇我的时候怎么样，一同坐席，就是吃饭的时候嘛，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就是吃饭的时候他连他爱人看都不看，他还爱他吗啊？所以耶稣到哪去，一吃饭的时候耶稣到门外面去啊，所以还爱他吗啊？所以呢，圣经里面有一段非常感动人的故事，就在路加约翰福音二十章这一段圣经呢，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第一个主日，玛利亚他真的是对主充满了爱，他就要跑去要抱耶稣的身体，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他是第一个跑去的，他去的时候是冒着很大的危险，暴露他的身份， 暴露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被人家处死了，那么他去的话，如果人家把他处死的话，他一点抵抗都没有，一点反抗没有。第一，他冒着这个危险去的，然后第二呢，他去的时候还是就一心想到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坟墓这个石头弄开。他去到时候发现怎么样，坟墓空了，耶稣的身体不在了，他非常的失望啊，他就很着急，就跑回去怎么找约翰找彼得，找到以后这两个宝贝就跑去看了以后，真的耶稣身体不在了，对，被人家拿走了。那么到这里两个人就罢休了，跑掉了。那么玛利亚就很伤心了，你们怎么也不去找也不去问，还知道耶稣身体不在，你们两个就跑掉了。那么他玛利亚很孤单的一个人就站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突然之间呢有了异象。什么异象？看见两个天使在坟墓那里。所以玛利亚很感动啊，玛利亚心里面很感动，突然之间变得先进了。哎，但是这个也没有吸引他的心了，他孩子一直在哭。后来他天使问他，你哭什么？你找谁呢？就特别提醒他，让他回话，他不回话，他也不去理。然后他一看到有个人影在后面，那个是谁啊？就是耶稣。连耶稣的容貌，他认识耶稣以前跟耶稣以后，耶稣的容貌没有改变，耶稣的穿着也没改变，耶稣的神态也没有改变。他就看那个人影，他就想不到这是耶稣，他以为是园丁。园丁你要负责了，这是你的事，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不知道在哪里，不可能的。他说你把它放哪里去了，你告诉我，如果这个没有办法放的话，我家里有地方放，我可以把它带回去，放在我家里面，把约瑟带回去。太高了。结果呢，耶稣也知道他的心呢，里面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没有别的，他要看的就是看耶稣基督这一位。所以耶稣基督非常感动，难怪人类的历史上面谁是第一位看见复活的主，谁是第一位听见复活的主，谁是第一位摸到了复活主的人呢？就是玛利亚。所以耶稣呼唤他的名字玛利亚，这一生啊，他突然就惊醒过来了，这就是耶稣。哇，他又惊又喜地抓住耶稣啊！所以有一首诗歌，我现在想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下啊，请你们来仔细看这个歌词，就是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描写。行不行？不行也没关系啊，没关系，好，我就读这个歌词就好了啊。如果我以后可以把这个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听。这一首诗歌是一个弟兄写的，写得非常好啊。 他说石头已从坟墓移开，不知人放他在哪里，哦，他们把他拿走了，哦，他在哪里啊？下一个门出来看见空坟墓，就立刻折回家去，他们才知真相，即罢休，但主在哪里，我的耶稣在哪里，我的亲爱在哪里，心灵的挚爱在哪里，耶稣我的爱，我当爱你，我的心悲痛又破碎，天使啊，不要问我为何哭泣，只有耶稣令我平息，哦，爱在哪里，像有人站在背后，我看不清是园丁吗，先生，如果你把他搬走了，哦，他在哪里，我的耶稣在哪里，我的亲爱在哪里，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要把他带走，把他带走。忽然听见呼唤玛利亚，那甜蜜声音刺透我心，这是我亲爱我的爱耶稣的声音，我又找到我耶稣，我又找到我亲爱，我又找到心灵挚爱，耶稣我的爱，我当爱你。但耶稣说，还不要抓紧我，我必须升天去见父，我的父你们的父，我的神你们的神，去告诉我的弟兄，我先升天见父，我的父你们的父，我的神你们的神，去告诉我的弟兄啊。所以啊，可以了啊。好，那我可以把这个诗歌传给你们，你们自己回去放啊。那么如果啊，这个诗歌的表达就是，如果你给玛利亚一千颗心，玛利亚的心里面呢也只有耶稣基督这一位，如果玛利亚有一千对的眼目啊，玛利亚的眼中也只有耶稣基督啊这一位啊。所以呢，什么是圣诞节的信息呢？就是两千多年以前呢，当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里面没有地方啊，客店里面没有地方。那今天呢，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叩门，在这里叩门，耶稣基督自己吹逼啊，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怎么样，我就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作息啊。所以两千年前客店里面没有地方，那么今天呢，我们心里有地方为我们的主吗？